土国云乌三十一架 TB2 称送错咗，普京急盼救星。前获奖媒体人赵兰健话：老时成为中共盟友。日前首相造访台湾，赖清德出席媒体论坛。欧盟发布对中电动车最终反补贴关税草案，长春港岛上映，获日本众议员大力支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1号。在影片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游灵感，不要错过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乌军逆转了战争初期的战略被动转为主动，导致库尔斯克州的塞姆河上的两座桥被摧毁，一座被破坏，不单止破坏了俄军的运输补给，还导致数百名俄军被困。俄媒近期直接点名称有四个国家理应出手帮助俄罗斯。据中国专栏张学坤观世界20号报道，第一个被点名的是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曾签署双边协议，若果俄罗斯遇袭，白俄罗斯应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包括派遣军事部队。俄媒指出，白俄罗斯虽然上个月向边境部署大量军事力量，一个星期前击落多架乌军无人机，但都是因为涉及到白俄罗斯自己的利益，而非单纯帮助俄罗斯。指责白俄罗斯采取的行动完全不够，平时一直寻求俄罗斯的帮助，关键时刻却没有为俄罗斯出力。第二个被点名的是北韩，双方六月签署了战略互助协议，一旦对方遭受外国侵略，另一方将提供援助。第三个被点名的是伊朗，不过北韩和伊朗曾向俄罗斯提供了不少武器弹药，北韩已经派出工兵旅奔赴俄乌前线，亦算是提供了不少帮助。最后一个被点名的是中国，俄媒表示，普京五月访华之后，中俄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支持俄罗斯为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努力。现在乌军攻入库尔斯克，已经破坏了俄罗斯主权完整，中国理应出手干预。然而普京会见习近平之后，中国却减少了30%的俄罗斯石油采购量，下降始于第一季度，并在普京访问北京之后加速，在3至7月期间，日供应量从255万桶降至190万桶。但从7月份，中国从沙特阿拉伯的进口增长了 13%， 从马来西亚的进口增长了 61%。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俄国石油的最大买家，占其出口量的 43%。 石油和原材料占俄罗斯对中国供应的 90% 以上。近日普京频繁对多国进行访问，20号普京自2011年以来首次访问车臣，19号普京自2018年以来首次对阿塞拜疆进行访问。中国自媒体如从评论分析文章认为，通过库尔斯克战役，乌军迅速扭转了战略被动局面，普京当然看得清局势的逆转，他肯从各地派出一些集派部队支援库尔斯克战场的同时，督促主力部队在顿涅茨克方面加强了攻势，希望迅速打穿乌军的乌东防线，攞回战场的主动权。虽然双方现在的局势是你打我的库尔斯克，我打你的顿涅茨克，但是乌东地区村镇密布，战壕坚固，而库尔斯克地区的防御十分薄弱，双方的优劣势已经十分明显。库尔斯克只是一场佯攻，目的是消耗俄军的战略预备力量，动摇俄罗斯的防线，克里米亚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手，亦决定住普京的政治命运。普京现在急盼大救星。另外，7月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和普京刚刚会面无奈，近日土耳其国防工业部门突然声称，因该国国际运输公司不将运往第三国的31架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运到乌克兰，同时还配备了导弹，土耳其要求乌克兰2030年前将无人机归还，如果乌克兰扣留使用，将承担$7,000的罚款。有网友推测原因是 土耳其同俄罗斯关系亲近，若果直接提供乌克兰军援，势必引起俄罗斯愤怒，只能用拐弯抹角的方式进行。前媒体人铁链女事件吹哨人赵兰健近日在社交平台 X 上发长文，揭露纽约时报接受中共统战的内幕。在过去两年来，他一直与纽约时报的记者私下接触，得知纽时计划将一部分员工从香港和首尔派遣到北京工作。他写道，在资讯严格管制的中国社会，任何一家境外媒体在中国必须经过落地审查，这项工作是外交部新闻部门一手掌握，而中共中央统战部亦会衔接这个窗口与海外媒体记者交朋友。这项工作不单止限于北京，亦延伸到首尔、香港、台北。在中国落地是全球海外媒体的职业梦想和经营梦想，和中宣部建立联系管道是几乎全部新闻媒体人的梦寐以求。不只是可以获得最佳的内幕，还有可能获得侨报一样的资金支持。现在纽约时报对准了中华民族最善良的社会团体神韵艺术团，实施抹黑和摧毁行动。纽约时报的不密着眼点就是一场精心架构的黑白颠倒。我认真阅读了纽约时报撰写神韵的三篇文章，仔细检查亦没有发现神韵有违法或违反道德的案例，一件都没有。若果存在明晰指认，美国司法机关早就介入了。赵兰健将他同一个网友的互动截图发到 X 上，网友说报道堪比蓄意陷害的大字报。经过纽约时报报道，我个人认为神韵能够打满分。纽约时报挑剔神韵的各种，即使是放大镜放大的别有用心，放在任何一个人类群体入边，放在任何一个有年轻人聚集的学校，只能会比神韵多，不会比神韵少。纽约时报的内部亦不会少这类事情，他们记者对我发牢骚的亦有这些类格。一家需要负担社会责任的报纸，不去关心生命攸关，不去解救生死边缘，聚焦了一群孩子玩不到手机。中共是全球白左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导师，美国的白左游行时常展现对共产主义的爱慕。这个亦是纽约时报这三篇颠倒是非的文章中否认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图谋。纽约时报现在已经站向了美国法案的对立面，纽约时报在行为上已经成为了中共的打手和盟友。前上海经济发展研究所学者郭碧东在 X 上说，纽时对神韵的负面报道没有讲出任何具体犯罪嫌疑的事实或者违反美国法律的事情，其实就是中共在美国的代理。他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叫红梅，是中共在极左支持下全球渗透的结果。2020年我截图了纽时的一周报道，一个星期内有四个版本是套红的，全部是赞扬中共和习近平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纽约时报本应该做准备功课，了解内容去脉，首先阅读前面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重要的看法，而不是重复中共的讲法。移民美国近50年的纽约作家、台湾海外网评论员毛本添说，纽约时报的文章起到了取悦中共的作用。20号起，日本前首相暨立法民主党最高顾问野田佳彦率领四名议员组成的团队访问台湾，开始长达三日的行程。期间野田佳彦将会面总统赖清德，而在21号的海达格兰论坛期间，野田佳彦将会应邀发表专题演讲，同时会会见台日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等人，就两国关系和地区形势交换意见。远景基金会举办的第八届海达格兰论坛聚焦2024年印太安全对话，是赖清德政府期间的首场区域安全论坛，盼望通过这个平台促请各界关注印太地区的和平及安全。除了野田佳彦之外，斯洛伐克前总理克格以及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亦将发布专题演讲。美加澳印立陶宛 以及以色列等十一个国家的十五名政要、议员以及学者出席讨论。这次安全对话的议题大多聚焦中共威胁，涉及台海、南海以及东海的灰色区域冲淡，建立经济去风险化，台湾半导体在稳定全球供应链领域的角色，以及网络虚假信息对民主造成的负面影响等问题。在中共印太威胁加剧的情况下，日台的合作关系不断加深。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指出，自从有了安倍晋三的名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开始，日本和台湾基本上已经绑响了一起。而在首相岸田文雄的带领下，日本好好地借助了全球围堵中共的话题，成功地让日本站响了国际的高度位置。石头表示，现在日本的政界人物高调走访台湾，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要同中共划清界限，以免造成亲共的形象，这个是一种趋势。我想接下来还会陆续有日本的议员组团访台，基本上是日本政界的一个共识了，不同派别的共识。讲得清楚一点，日本可能真的看到了中共治下的中国经济，短期内不会有什么起色，目光亦不会集中到中国去，而台湾正在蓬勃发展的时期，当然要有更深入的合作了。另一方面亦可以理解成，台海战争可能性正在减弱，虽然中共在印太、台海都是摆出强势，但是都被认为外强中干，经济不好，还有什么能力攻打台湾呢？所以认为不会有什么威胁出现。再来关注一则台湾本土的简讯。20号当日，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出席自由时报举办的2024全面阻绝诈骗论坛，期间强调多种打击诈骗的作为。本月9号，中华民国法务部调查局公布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联手破获诈骗集团的案例。在论坛期间，赖清德谴责北京当局纵容诈骗集团，并且和台湾柬埔寨内部团伙串联，导致社会问题的出现。他呼吁建立跨国合作关系，并且对于诈骗犯进行严惩，要求司法人员不能轻纵，否则将影响社会民心。同时提出扫黑、建立民间单位与执法部门合作的管道，化被动为主动，防止更多普通民众因为新兴诈骗行为上当。欧盟执委会20号发布针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的最终决定草案，建议欧洲27国支持通过对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征收 17% 至 36% 不等的反补贴税，为期至少5年。此举是为了防止中共政府补贴制造的低价产品影响欧盟市场。此外，经过审查之后，欧盟对特斯拉处以 9% 的额外关税，原因是特斯拉在中国的投资结构相对简单，未在中国融资，因此在计算北京实际补贴程度后，该企业享有本案最低的惩罚性关税。和关税有关的情形令到中共激气，中共商务部20号采用不具名发言人声明指出，欧盟并未充分听取中方意见，对此高度关注，并且威胁采取措施保护所谓中国企业权益。欧盟官员表示，北京政府对车厂提供几多补助是欧盟当局计算税率的原因之一。此外，执委会还考虑了企业进行配合的程度，经过调整之后，比亚迪的税率从 17.4% 降为 17%， 吉利汽车从 20% 降为 19.3%， 上海汽车集团从 38.1% 降为 36.3%。 执委会表示，一些与欧洲车厂有合资关系的中国业者，以及在欧盟调查期间停止对欧洲出口电动车的车厂的关税有小幅度提高，对于并非特例而采取合作态度的企业，包括几家德国、日本车厂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执委会将反补贴税率从 21% 略增为 21.3%， 只采用了技术性纠正。对不配合的调查企业，执委会采用了本案最高的 36.3% 税率。另外， 对于冇涵盖响调查对象之内嘅新出口商，未来将采取 21.3% 嘅反补贴税。相关提议将响后续嘅表决之后正式实施。27国中需要有至少2%嘅国家批准，方能通过呢个提案。如果提案通过，将响10月30日发布最终嘅规定。欧盟表示，受关税影响嘅企业需要响8月30日或30日之前，针对呢项计划提出意见，并要求听证。加拿大动画纪录片《长春》曾斩获多个国际电影节大奖，仲代表加拿大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近日，《长春》响日本亮相，却突然遭到中共嘅百般阻挠。为何中共咁害怕呢部片上映呢？请睇本台日本记者响现场嘅采访报道。8月17日，由杰森·鲁特斯执导、中国漫画家大雄主创嘅纪录片《长春》响日本港岛首映，宣传期间曾遭到中共派出嘅网络水军嘅干扰同阻挠，响日本议员嘅大力协助下成功上映。据主办方负责人介绍，影片上映前嘅宣传期间，中共派出网络水军进行干扰，对影片发起不实攻击，煽动网民阻挠影片嘅宣传上映。可见曝光法轮功修炼群体被迫害嘅真相，中共系深感恐惧。尽管如此，影片依然如期上映。当日十几位日本议员到场观影，表示支持。影片《长春》讲述咗2002年中国长春嘅法轮功学员，通过当地电视台信号插播法轮功真相，其后遭到中共政府残酷迫害嘅真实事件。影片创作者大雄通过采访当年长春插播事件嘅幸存者及知情者，通过绘画嘅方式还原当年嘅真实场景，故事情节真实动人。现场唔少观众响观影过程中不断擦眼泪。放映结束之后，了解到迫害真相嘅观众们纷纷表示震惊不已。多位议员发表感言，谴责中共嘅邪恶迫害行径，并对法轮功学员嘅反迫害壮举表示敬佩同支持。日本众议院议员石桥林太郎表示，呢场对法轮功嘅迫害已经持续咗25年，响日本嚟睇系难以理解接受噶。响日本对此知道嘅人仲好少，因此要从身边嘅人做起，让更多嘅人知道、了解呢场迫害嘅人会觉得呢个系好严重嘅问题。无论从民间嘅角度，定系从政治层面上嚟讲，我作为日本人会继续努力持续嘅为此发声。山口县岩国市议员石本崇表示，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邪恶的一面，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信念亦让他深受感动，并表示愿意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努力奋战。港岛县东港岛市议员山田学表示，通过影片知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很吃惊，同时看到有勇气的人拼上性命为传递事实真相做出这样的举动，亦好受感动。让他感到痛心的是，知道这一事实的人太少了，希望能够将这一事实更广的传播出去。希望之旅是一个让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九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和浪漫，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却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这个是一道怎样的历史和景色呢？10月、11月，日本台湾双岛游，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上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啦。北美热线+1 855-955-5227，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链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